在主日啊，我们其实你可以坐下来试试看，听听看 ，Tony 啊，你可以听听看，坐下来试试看，没关系，能听就听啊。如果不能听的话，你可以做些其他的事情，好不好？试试看。我想我一开始的讲的那个可能对你有一点帮助。好，我们今天的主题呢，这个月啊，我们的主题是建立属灵的大家庭。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上个星期上一个主日我们讲什么内容？还记得吗？上个星期，上个星期我们的题目是复兴我们的家庭，啊，复兴我们的家庭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教会如果要复兴，首先家庭要复兴，就好像这个社会是由家庭所组成的，所以家庭是社会的细胞，那属灵的家庭呢是教会的细胞。如果家庭都不复兴，你在讨论教会复兴好像是一个很空洞的事情。那我们在上一个主日我们讲怎么样来家庭复兴呢，我们提到三件事情啊，三件事情。第一个，所有的基督徒你要明白，圣经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启示录，他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，就是要遵行主的律法。那你要听上帝的话，你要听他的话，上帝把他的话告诉我们，是希望我们能够听，听了以后呢你可以得益处啊，这个是复兴教家庭的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是你要对上帝的话有一个积极的正面的回应啊，这个其实大家也都能理解，我们这边很多都是做爸爸妈妈的，如果你现在跟你的孩子说话，叫他帮你做这个事情或者叫他做那个事情的时候，他不理你，他不回应你，他不跟你说话，他回到家就把门一关，他说我是 fly， 我是自由的，你心里会怎么想，对不对？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上帝希望我们能够像孩子对爸爸一样，爸爸对我的爱，我要做一个正面的积极的回应，这是第二个。第三件事情，你不能光你自己生命成长，你还要怎么样？你还要去教导你的儿女，让他们也可以怎么样牢记主的话语。你不能光顾你自己啊，你很厉害，你很了不起，你很属灵，你圣经很熟，可是你的儿女不愿意听，这个不对啊。这个就是我们上一个主日跟大家分享的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分享的是复兴我们的教会。那我们今天的经文呢，选择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以弗所书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？以弗所书第四章7-16节，我们慢慢的读，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，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啊，既说升上，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？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，要充满万有的，他所赐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，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，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认识上帝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，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，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，飘来飘去，就随从各样的异端，唯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凡事长进，连于元首基督，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，百节各安各职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，便叫身体渐渐增长，在爱中建立自己。好，我们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爱我们， 感谢你把我们放在一起，让我们借着教会的建造来建造我们自己的生命。主啊，你的话语安定在天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真的是凡事依靠你，让我们能够经常的、常常的来聆听你的话语，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啊，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上建造我们的生命。好，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仰望在你手中，求你看顾、保守和带领。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好，那在讲这段经文之前，先给大家讲一个小的一个故事啊。前不久我看了一个励志的电影啊，一个电影讲的是什么呢？有一个初中的小男生。初中小男生，这个小男生很聪明啊，那么他呢也很有理想。他的理想是什么呢？长大以后当宇航员啊。你都知道中国因为航天飞机上去了嘛，所以他就想当一个宇航员。但是呢，这个小孩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读书不好，成绩很差，在他们的学校里面呢，他是垫底的，不是倒数第一就是倒数第二。那么这个学校呢，又是当地呢一个比较好的学校，非常的注重成绩啊。我们都知道在中国都是这样，对吧？无论是来自台湾的姐妹还是来自香港的，我们都知道啊，中国人就是考试，对不对？都是成绩，哎，一天到晚就来算，不像在瑞士，哎，考试四年级以前怎么样，没有分数，没有比较，大家开开心心玩。可是我们从幼儿园就开始比了。那这个小男孩呢很聪明，但是成绩垫底，结果那老师就火了，校长发火了，把他家长叫来，然后呢，校长叫来以后呢，在会堂里面，学校里面，先是第一名、第二名、第三名、第四名、第五名、第六名全部上台有奖，最后把倒数第一名也叫到台上来，公开的讽刺他、挖苦他，最后宣布开除。那开除以后呢，他就要到普通的中学去读书了，就不能在这一所比较好的学校去读书，因为中国有规定嘛，初中必须是一定要读的。所以你可以去一个很烂的，你属于你那个地方的那种小初中去读书。那这个事情就意味着，对于这个小孩来说，他的理想结束了，他就不可能考大学了，啊，不可能再考大学了。那这个父亲一听不干了，当场就跟老师吵起来了。他说：“你这个对我的孩子不公平。”你不能因为他的成绩是最后一名，你就把责任全部推在他身上。你们学校难道没有责任吗？你们老师不是应该教导他的吗？对不对？你也不能到在前面你都不讲，等到考试结束了你告诉我开除，那么在前面你干什么呢？那这个就是在国内很多教育上中经常出现的问题。最后吵架吵到最后怎么样呢？爸爸跟老师达成共识，达成一个协议，说给你一个机会，下一个学期你的成绩必须是年级组的前二十，全年级组前二十名，我就不开除。如果你是全校的年级组的二十一名，照样开除。那达成协议。那回来以后，那孩子一想，爸爸肯定有什么好的招数，对吧？肯定会带我去补习班，或者是很多人都这么想。结果没想到这个爸爸很特别，他爸爸干什么呢？他爸爸没有去跟他讨去办补习班的事情，而是跟他聊天，陪他玩，陪他玩。在聊天和玩的过程中，就看这个小孩到底想干什么，长大了以后。所以就发现孩子有一个目标，就是我长大了以后想做宇航员。好，他爸爸一听，哦 OK， 你想做宇航员。 那就接下来他就问了，那你想做宇航员的话，那你有要求的，要想当宇航员，在中国在美国都一样，首先必须加入空军，必须是战斗机飞行员，直升机飞行员没有用，民航机飞行员没有用，必须是战斗机飞行员。那么在中国要想考入战斗机飞行员，首先你要高考有关要过，对不对？所以最后呢，他就把这个爸爸呢，就把他的人生的理想跟你现在的读书连在一起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他爸爸发现一个问题，其实中国绝大多数小孩子都是一样的问题，就是我想将来做国家主席也好，我想将来做科学家也好，但是我今天的读书怎么样跟他没有关系。这是我们今天很多小孩子是为读书而读书，为考试而考试，所以你读书读得很辛苦。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读，读得那么辛苦，我又不能玩。小孩子是不是经常这样说的？为什么不能让我玩？但是他和这个爸爸就很聪明，他说你今天如果玩，你就没机会考大学，你就没有办法当空军，你就没有办法去做宇航员。然后他再来看小孩子应该怎么读书。这个小孩子两个问题，一个问题是没有把他的人生目标跟读书挂钩，这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，他应该怎么样来读书，他也不懂。所以那个电影里面那个书包啊很沉啊，你知道吗？教科书、模拟试卷，还有什么辅导材料，他把那个放在那个桌子上面一大坨。中国小孩子都这样，一个初中生那么一大坨，教科书才那么一点点。然后他爸爸说，你把这些教科书辅导材料通通给我扔掉，模拟卷子全给我全部扔掉，你帮我把这几本书给我看好。你的目标是在这里，不是辅导材料。学校里跟你弄的都是辅导材料，你大量的时间都在辅导材料，方向错了。所以他爸爸第一件事情是让他把目标对准你的理想，理想跟你今天读书挂钩。第二步是你要知道怎么样去学习。那么感谢，那很好了，就是接下来呢，就是一个学期之后前二十名进去了，前二十名进去了，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呢，高中考上了，再过三年呢，大学考上了，考上大学，考上飞行员，最后呢，成为一个宇航员。他是这个电影是根据中国的某个宇航员来写的，他就是讲这个宇航员小时候他是怎么样，他爸爸带领他这样走过来。那好，接下来我要问了，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？好像也没有关系。我们这边除了那个 Tony 要读书要考试，对不对？但是你也记着哦，我刚才讲的对你应该有点帮助的。读书要抓住最重点的，重点在那里，不是做题目，做题目不解决问题，能帮助你但是不解决问题。还有一个，你今天读书的目的是什么？你抓不住这一点，你读书没劲的，是不是这样？是不是这样？所以考虑一下这两点，你可以学的今天。好，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这部电影，是想通过借着这个小孩子的学习来思考，我们该怎么样建造教会。我的目的是要建造教会。我发现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就像这个小孩子一样的，今天教会的弟兄姐妹们，你们侍奉在教会侍奉热心不热心？热心不热心？你们希不希望这个教会好起来？那对，所以我这里第一个问题，你希望教会复兴吗？希望，我相信都希望。然后第二个问题，你愿意参与到教会复兴的工作当中来吗？愿意哦，都愿意的是吧？参与到教会当中啊，你不是过来就听一听然后就走人了，你是愿意跟我们一起来建造这个教会的，愿不愿意？我相信大家都愿意。那第三个问题就有点挑战性了，你有没有尽心尽力呢？有没有？不要回答，不要回答，放在心里。如果有， 感谢主，如果没有，求主怜悯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么还有接下来一个问题，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你没有办法尽心尽力呢？是因为平时工作太忙了，太累了，还是你在教会的事工当中太多了，压力太大了，都有这个原因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如果你对于教会是不是复兴根本不 care， 无所谓，我说你要悔改哦，因为教会建造、教会复兴是上帝的意见，是上帝的要求，是上帝的计划，你不在乎？你知道，我举个例子啊，我今天回到家里以后，我跟我的儿子、女儿全家人说，从明天开始，楼建要开创一个 class， 要开一个大公司，要做一件事情，你们所有的人都应该配合，老婆你要配合，儿子女儿你要配合，有力的出力，有钱的出钱，是不是？我这一讲以后，他们如果讲完了，我去看电影了啊，我去谈朋友了啊，我到外面去跳舞了啊，我心里会怎么想？对啊，你不给面子嘛，是不是？所以如果你对教会复兴不感兴趣的，你要悔改。还有，如果你对于教会复兴你不想参与的，你也要悔改，你也要悔改。如果你是没有尽心尽力的，你更要悔改。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情况，就是我这里说的，有些弟兄姐妹可能平时工作太忙了，太累了，那我更希望你也要悔改。为什么呢？一个是到教会里来参与服事，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作用，让你休息，是不是？是让你来休息的，不是让你来拼命的。以前因为阿星是很喜欢听唐崇荣牧师的讲道，唐崇荣牧师经常碰到这种情况，他在台上大声讲道，讲完到下面那些老头老太太说，唐牧师啊，你太好了，但是有一个问题，他说你嗓门太大了。为什么？他说我星期一到星期六，儿子女儿都在那里干活赚钱，小孩全部扔给我，我星期一到星期六天天在帮他们看小孩，星期天呢说我想休息休息，结果我跑到教会里，我想打个瞌睡睡一觉，结果睡不了，因为你嗓门太大了。所以我在这里开玩笑了，就是说其实我希望大家来在灵里得安息啊，真的，我告诉你，如果你只顾自己赚钱的话，不是说赚钱不好，你会很累的，你没有办法调整。所以这个是，如果你是工作太忙，你要真的要好好调整时间。但是如果是因为教会的工作太忙太多，压力太大，我知道很多人是这样，很多曾经在教会非常热心侍奉的弟兄姐妹累了、受伤了、离开了。那这种呢，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方法不对，方法可能上面有点问题。这个就像什么，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个小男孩，读书很认真啊，书包里东西都有啊，教科书有教材、辅导材料有，模拟卷子都有，什么都有，但是书就是读不好。一个没有找到方向，第二个方法不对，对不对？方法不对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这个父亲让孩子是把他的梦想跟读书挂在一起，所以梦想是他的目标，梦想是他的目标，然后呢，读书是一个方法。我们这边开餐馆的，你的梦想是什么？开十家连锁店，从 MyHP 的，我举例子啊，不知道有没有，这个是目标。然后拼命炒菜呢，是方法，是手段；拼命数钱呢，也是一样，对不对？你在数钱的时候，你在炒菜的时候，你的脑子里要去想到什么东西啊？哎，那个地方可不可以再找一个点？ 啊，然后这里两个点的时候，我是不是应该考虑怎么样来协调？我的原材料怎么分配？我的东西怎么做？这个都是你要去思考的。你不要等到开第二家、第三家了，你再去考虑，你来不及了，你晚了，你一开始你就得想。所以梦想是你的目标，具体的操作是你的方法。目标要有，方法要对，两个都要有。那么这个父亲他的是让他的找到他的目标，学，然后呢学方法。今天也是一样，教会弟兄姐妹们，你会发现有些弟兄姐妹在教会是否很热心，可是有一些弟兄姐妹呢根本就不愿意来教会。为什么？我发现有一个原因啊，有一个原因。今天我们来到我们受洗信主之后，我们想去哪里啊？去天上，对不对？得到永远的生命，与主永远同在，好得无比，对不对？那我为什么要在这边呢？我去的是天上，我干嘛要在这里啊？为什么要我参与教会的服事啊？我今天在家里不好吗？我不可以在家里祷告，在祷告吗？我今天现在你2点钟开始聚会，对吧？我2点钟我在自己家里面跪在厨房里，跪在厕所里，跪在卧室里面祷告，可不可以？你们两夫妻不用来，在这房间里面，你们两个人对着唱哈利路亚，荣耀归主，可不可以？没人说不可以啊。圣经里给我找一段经文说不可以吗？找不到的，没人说不可以，当然可以。那好，请问为什么来这边？为什么要来这边？那在这里我必须说，很多人有这样的想法。还有一个就是啊，这个是你们温州人呢，福建人最多的，在巴黎啊，在马德里，在意大利，你会看到温州人在同一个教堂里面，福建人在同一个教堂里面。咱瑞士条件不够，整个苏伯尔尼没几个中国人，还分了几个群，苏黎世没几个华人，还分几个小组，对不对？你不是瑞士人呐、啊，瑞士人在这边是他自己家，整个边他有多少多少瑞士人呐、啊？他可以有各种不想想要去的各个地方去。我们就是几个人呐、啊，小猫小狗几只，我们还在那里分呢、啊，是不是啊？为什么？我看不惯你，你看不惯他，他呢又看不惯他，他呢又对我有意见，最后呢，1、2、3、4，4个小组，每个小组里面2个人、3个人。是不是这样？这是今天教会的情况。华人教会尤甚，我们有时候不好意思把那些话讲出来。弟兄姐妹，那我现在要说为什么会这样。其实上帝要我们在地上建教会，这个建教会不是目的，不是目的。上帝要我们 建教会是什么呢？是让你我生命能够成长，是让你我生命能够成长。那我刚才说了，你们两夫妻不要来了，下个星期天你们就在那里自己唱吧，哈利路亚。我告诉你，生命不会成长的，不会成长的。我一个人也是一样，我一个人在家里读经祷告不可以吗？我告诉你，没有用的。一开始有效，后来没有效。为什么？因为上帝不是这么安排的，明白吗？上帝不是这么安排的。我的性格，我以前一直讲，我这人脾气很臭的，脾气很性子很急的。可是到了教会里面放在一起了，你会发现，哦，原来楼某人的脾气太急躁了，哦，楼某人说话容易得罪人了，然后怎么样？管好嘴，少说话。不要说得罪人的话，要说什么呀？互相鼓励的话，互相安慰的话，这些东西只有教会里才学，这些东西只有教会里才能做得到。Tony， 你打乒乓球，你一个人在家里拿一张板打，跟桌子打，跟墙打，水平能提高多少？刚开始可以，对吧？到了一定的程度，有没有效？没有效的，你要跟别人去打。你要去参加一个队，一个 group， 是不是这样？弟兄姐妹们，上帝把我们放在这里也是一样。 所以建造教会不是目的，建造教会是个手段，是一个方法。所以他我们放在这个地方之后，你看我们这有来自河南的、福建的，对吧，像我上海的、广东的啊，还有来自香港的、台湾的啊，我们这样，那大陆同胞、台湾同胞、香港同胞，当然我们这里还有来自瑞士的姐妹。放在一起之后，我们的脾气、性格怎么样，都摊开了。你一接触，你的性格哦，跟我之间可能产生冲突，那怎么处理？这个就是建造教会的要做的事情。好，那我们看这些经文，第四章的第七节说，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。上帝做事情很有意思，我们看美国电影 Superman 超人，对不对，还有四个人怎么会飞的，怎么会像火一样的，这个电影很多，对不对，还有什么钢铁侠，都看过吧，这种电影。美国人跟中国人的文化背景电影是不一样的，你看这次中国拍的那个地球什么，那个叫什么，地球流浪地球二，他讲的是集体意志，但是美国人拍的那个灾难片子，他讲究的是什么，个人，我一个人怎么样做，我一个英雄怎么样做，一个科学家怎么搞，最后一个科学家建立了一个数学模型，把事情搞定了，对不对，这是美国人的典型，因为他们是讲究个人，我们是讲究集体。那么你会发现其实圣经跟美国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，在这一点上面你会发现流浪地球很符合圣经，它是一个集体的力量，美国的电影是个人的力量，发现没有，圣经在这里说，我们个人蒙恩是照基督量给你的恩赐，每个人都有，每个人都有，啊，有多有少，有人适合做这个，有人适合做那个，啊，我们有些人会弹琴，对吧？吉他，我们弟兄有弹钢琴的，你知道吗？你们这些弹琴的人都不上来弹琴，我们只能用这个啊，弟兄们。想一想，我衷心的盼望我们年轻人弹钢琴的能够上来，免得我们再用这些东西，像刚才唱的时候不好听啊，是不是，上个星期用钢琴跟今天差的怎么样，梅华在笑，差别好大，是不是，阿刚弟兄你觉得怎么样，用钢琴还是用这个好啊，
钢琴，
当然是钢琴好了啊，好了，我们的 Tony 啊，我们的石城弟兄给你们挑战，好不好？给你们挑战。上帝其实给我们每个人的恩赐，给每个人不同的恩赐，目的是什么？让我们在一起。所以没有超人的在这里，没有一个人是可以什么都一把抓的，没有。你不要指望一把抓。我曾经在助理室的时候，我曾经。想过我学雷锋，就是苏黎世教会凡是没人做的事情通通我来，到最后我也受伤，扫地没人扫，楼建扫，那么洗碗没人洗，楼建去洗，凳子没人摆，楼建去摆，领会没人领，楼建来，唱歌没人唱，楼建唱，我告诉你，没有不要多少时间的你就趴下来，你嘴上在做，心里面是一把刀在砍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后来我也慢慢退出来了，都是一样的。你不用在这里，好像我今天站在这里了，所以好像我就给自己脸上贴金。没有，我讲真心话，你受不了的。你永远不要指望你一个人能够包打天下。我要做的是宁可慢一点，我鼓励大家一起来，我们是一个整体。懂吗？我们刚刚过了年，我很喜欢讲中国过去过年的时候，你知道我们以前过年到老家去过年的时候， 多开心啊！年三十，全家所有的人，不管大人小孩，都有工作的，所有的东西都煮好弄好以后，大家围在一起吃，多开心啊！十几岁的事情，我到今年六十岁，我都还记得清清楚楚。为什么？这个东西刻在我心里面的，刻在我心里，我就是这样一个大家庭。我衷心的盼望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这个教会能够成为一个火热的大家庭。你到了这边以后，你不会觉得哎呀好无聊啊。今天很多弟兄姐妹觉得好无聊，是因为什么？可能因为你太忙，可能是因为你没有参与，可能是因为你参与太多了，你一个人太多了。就像我刚才讲，什么东西都我来，我告诉你没多久我就不来了，我人都不来了，明白吗？所以上帝是给我们什么？个人的，每个人都有，每个人都有。那你说上帝啊，你不公平哎，你不公平哎。我们伯尔尼华人教会带过查经的举手，曾经在教会里面查经班里面带过查经的请举手，我看一下有几个啊，这一个，这里有一个啊，这里有一个阿信，有没有带过查经？带查经不是说领会，有没有？上帝不公平，上帝不公平。很多人会说的，上帝不公平，你给他那么多恩赐干嘛？你让朱大夫去炒菜，让朱大夫去炒菜，来了我们来炒好不好？我告诉你要出问题的，上帝给不同的人不同的恩赐，上帝给你恩赐，你就好好用你的恩赐。然后如果上帝再给你恩赐呢，你再做另外一个恩赐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是一个整体，上帝是按照个人的恩赐给你，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特的，每个人都独特。你想一想吧，我今天不来教会会缺什么？你会发现每个人，你不要以为说我不来教会没损失，我告诉你，你不来教会损失很大。我站在台上看得清清楚楚，每当教会人少了，我今天一看，哎呦老天没来。上个礼拜天朱弟兄没来，因为我知道他身体不好，正好生病，对不对？我今天看到小芬没来啊，小凯没来，我突然上次一看，哎，小凯来了在弹琴，哇，我心里好舒服啊，我巴不得他天天来，每个礼拜天都来，真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知道这是一个整体。我今天看到托尼来，我非常的开心，真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一家人，你知道吗？少了一个都不行。我记得朱弟兄还记得我们那个时候讲的那句话吗？一个都不能少。弟兄姐妹们，我希望我们伯尼华人圣经教会有这样一个句话能够继续下去，一个都不能少，少了一个我们就要去问 why， 为什么，然后为他祷告，然后帮他一起来看怎么样来解决问题，我们一起来。真的，我们为什么搬到这里来？隔壁坐，隔壁坐满了，隔壁坐满了，所以我们搬到这里来。结果呢，一搬到这边来 ，Corona 来了，人没了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不公平，我告诉你，上帝很公平。他继续说，他说罗马书曾经说，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，不要看自己过于当看的，要照上帝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份，每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心肝宝贝，我们都是心肝宝贝，上帝面前的心肝宝贝。所以你不参加教会，你不来教会，你不亲近他，他心里很难受的。没结婚的时候我没感觉，有你结婚之后，你有了孩子你就有感觉。孩子三个礼拜没来见你，你看看他做妈的怎么样，对吧？我们每个礼拜天把小狗带到我们儿子那边去，就开始在想了，哎呀两个礼拜没过来了，然后说昨天来了，突然直接冲进来，我傻掉了，哎呀你来了，大家好开心，大家好开心。为什么？儿子回来了。为什么这样？心肝宝贝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来到这边是来到上帝的家，我们是他的心肝，我们是他的宝贝。 我们凭什么说他 不想去他那边，就是有时候就可能就烦了一点，对不对？爸爸妈妈很烦的，哎呀要吃这个啦，这个不能吃啦，哎要做这个啦，要不能做这个啦，好烦哦。可是当你做了爸爸妈妈，你就知道那个是爱，那个是爱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上帝给我们每个人不同的一个恩赐，让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好好的做。可是为什么教会里会发现一个问题的，有一些很有恩赐的弟兄姐妹离开了，为什么？就是这里有问题。我觉得我比他厉害，可是为什么他在教会里做领袖，我只能摆凳子呢？心里不舒服，要么怎么样，在背后捅他一刀，是不是这样的？要么怎么样，离开。最可恶的是什么？带上几个人一起离开。啊，教会里面常常有这种事情发生，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小心的。所以你要看，不能看，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。你不要以为这个是我的本事。像以前林彪有一句话，我的脑袋特别灵，爹妈给我的，有什么办法呢？1971年的时候我们记得那句话，我的脑袋特别灵。弟兄姐妹们，没那回事，那个是上帝给你的恩赐。有些人很有搞业音乐的恩赐，有些人很有讲台的恩赐，有些人很有管理的恩赐。上帝把这些恩赐放在不同的人身上，我们一起来。那也有人可能会说了，哎，说是这么说，哎，可是读过旧约，你会发现建造教会好像只有新约说，旧约没说，是不是？旧约没怎么讲哦，没有跟你讨论要建立教会，旧约没讲，为什么？其实原因很简单，因为救恩还没完成，上帝没有要求以色列人把福音传出去。所以那个时候耶稣跟他们说什么，你们传福音在哪里传？以色列人当中去传，还没让你外面传。但是耶稣以后呢就开始了。所以这句话很多人没理解，其实这句话就告诉我们，福音完成了。当福音完成，他升上高天，掳掠仇敌，然后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你在读圣经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圣经不断的启示，它的启示是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来的，前面的慢慢的介绍，然后后面的呢比它更高一步，再后面呢再比它更高一步，一步一个台阶，一步一个台阶，这样来的。所以当耶稣死而复活，当圣灵降临，然后怎么样，福音从耶路撒冷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，就开始一步一步来。那怎么做的呢？刚才我们讲不是个人有恩赐吗？这里讲了一句话，他所赐的有使徒、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这句话大家在教会里面，很多人讨论，特别是从19世纪末灵恩运动开始，你会发现灵恩派的弟兄姐妹，他们最感兴趣的是三样东西，一个医病，一个赶鬼，一个讲方言，啊，这三样东西都是上帝的恩典，都是上帝的恩赐，都是对的，都是好的。但是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你要求更大的恩赐，想不想有恩赐？我想都想要吧。你要求什么恩赐？圣经明文规定的，明文讲的，你们要求更大的恩赐。你们要求什么？建造教会的恩赐。你要追求什么恩赐？讲道的恩赐，做先知讲道，这个才是你最要紧的恩赐，因为这个是建造教会用的。方言也好，医病也好，赶鬼也好，这些都很好，但是它的目的是什么？它的目的是建造你个人。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说，使徒、先知、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性的一个侍奉，非常非常重要。 那么这里讲的是不同的恩赐。第二个呢，我们来讨论的是共同的目标。圣经讲了一句很在前面讲了一句话，是教会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，是有基督耶稣为自己的房角石。这句话非常重要。我们建造教会怎么建立？建造在他的理论上吗？建造在他的想法上面吗？建造在我的奖章上面吗？对不起，没有。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。使徒和先知讲的是什么？圣经，是建立在圣经的根基上。然后呢，是有耶稣基督作为一个基准啊，耶稣基督是个基准。农村造过房子的都知道啊，怎么造房子？有一块砖作为基准线，从这里出去，那个基准不对，邻居要跟你吵架的，对不对？邻居要跟你吵架的。我在我们家老家，我见过他们盖房子，这个很重要的。你们家的这个地方，房子拆掉重新建造，这个根基，那个房角石，这个地方非常重要。好，上帝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？上帝这样的目的是为了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好，我们现在又回过来，上帝建造教会是目的还是手段？手段，不是目的。他的目的是什么？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他的目的是让我们，我一开始就讲，如果你今天不在教会里面，你在家里面，刚开始的时候有点果效，但是我向你保证，圣经你还没读通，你就读不下去了，一定的。这个是2000年来我们全世界读圣经的人都知道，你永远不要指望一个人在家里能够把圣经读懂，你也永远不要指望你一个人能够在家里面然后很厉害，除非特殊情况，就是你被关在监狱里面。你知道你们温州人呢，好几个老一辈的传道人都是在监狱里面，没文化的，关在监狱里面干什么？坐在牢里面没事干，天天脑子想圣经，脑子想圣经，脑子想圣经。结果上帝给他们特别的恩典，所以出来以后一个个都做牧师了。那些大牌牧师都讲不过他们，那个是特别恩典，好不好？不要把它作为一个常态。你不要指望你在家里面读通，上帝是要我们在一起。就一开始的时候需要，但是你到了，你这样想不断的成长的话，你一定要在大庭广众，你一定要跟别人分享。所以你要做，有机会的话要读神学院啊，有机会的话你应该参加查经班，你有机会的话你要多参加一些祷告会，有机会的话呢你要能够参加什么，你要来带查经。你今天带的不好没关系，我上个礼拜我就参加一次查经班，带的不怎么样，但是非常好，我觉得非常好。为什么呢？听得出来以前没带过，但是呢条条框框学过了啊，他完全按照条条框框在一步一步往前走。我说他问我怎么样，哎，我说你很好啊，很好啊。你现在差的是什么？是学习逐渐的提高。你怎么知道将来不会超过我们呢？对不对？而且本身就是很会读书的人，因为刚开始你要有一个基础，葛牧师给他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。告诉他你应该怎么查经，你应该怎么带查经，所以他就按照葛牧师跟他讲的那套在做。我一听我就哎呦，葛牧师教出来的，很好啊，很好啊，真的很好。你不能跟朱弟兄他们讲，那不能讲，没办法，对不对？可是人家知道自身应该怎么做，还有一个人家愿意做，这个就非常了不起。所以我衷心的盼望大家一起来，这个叫做成全圣徒，你知道吗？你如果一个人能讲，永远让他一个人讲，好了也不行。我们以前在公司里工作，啊，我们在学这个美国的那个哈佛的那个工商管理学。他说，你要想做官，你要想往上走，很简单，把你的头干掉。我是小组长，我要把我的大组长干掉，不是真的把他干掉， 我要想做大组长的话，我就要让我的水平能够达到他的高度，让他觉得他在不在劲已经无所谓了，然后我才可以，然后他才可以往上走。这个是正常公司一步一步往上走的一个程序，叫干掉你的老板。这个是哈佛的一个教科书里面讲的，干掉你的老板。所以我们以前学的也是这样的，我是小组长，我要干掉我的老板大组长，大组长要干掉他的部门经理，部门经理要干掉他的总经理，就是你的成绩一步一步往上升。那对于我们教会建造也是一样的，我希望我们教会有更多的人参与带查经，更多的人参与查经，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去学习，你听永远是在这个程度，你听你永远没办法提高，没办法提高。所以这个叫做成全圣徒。当然还有第二个是什么呢？叫做各尽其职。你是有你的工作，我有我的工作，他有他的工作，大家要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，主要的任务做完，然后有时间你去帮助你身边的人啊，你去兼职，哎，摆凳子没人摆了，那我去摆啊，对吧？哎，厨房没人炒，没人炒菜了，哎，他去帮忙炒啊。这个不是他的主要工作，但是他把主要工作做好以后呢，他就可以去做其他的，互相的来学习。那这样的话，才能建立教会的身体，对不对？拿东西怎么拿的？用手拿的，对不对？用手拿的，其实讲一个不太好听的比喻，你在家里不一定是用手拿的，有时候还可以用脚拿，对不对？你也可以用你的嘴拿，对不对？怎么嘴拿？儿子，帮我拿一下，是不是？然后你看到儿子需要的东西，你不需要他动手的，你可以帮忙啊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就是什么？建立一个整体，建立一个整体。所以上帝希望我们是建立一个整体来做的，教会是一个人，教会是一个整体，教会不是建筑物，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，教会是一群人最后变成一个人。我们所有的人，你是一个人当中的一个部分，他是一个人当中的一个部分，我们每个人都是所有人当中的一个部分。所以弟兄姐妹们记得，教会你千万不要想着是你展现你个人才能，社会上可以啊，社会上可以。如果你到什么北大、清华，到什么台大啊、成功大学啊，到香港大学，你可以去展示你的能力，发挥你的才干，你可以到联合国的舞台上去展现，那个是你个人才干。但是教会不是，你也不要在教会里就做我个人的梦想啊，楼建指望将来伯尔尼能够有一个3000人的大教堂，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这不是，这是楼建想的，没有用。教会更不是你出风头的地方，你不要指望在教会里出风头，好不好？这些都是我们要学习的，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我们是一个家里面的人。哥林多前书讲得很清楚，你想想看，你一个人身上2只手，对吧？左手右手，如果你身上有10只手，你觉得是正常吗？一只手上是5个手指头，你有6个手指头正常不正常？有10个手指头正常不正常？这个是不正常的。所以我们要各尽其职来一起建造啊，我们一起建造。所以每一个信徒弟兄姐妹们，你一定要记得，你是不可缺的，你是不可缺的。今天教会因为缺了你，教会就缺乏，教会就缺乏。真的，你想一想，我们中国在农村，我真的我一直讲这句话，我小时候印象特别深刻。每你想想到过年的时候，年三十的时候，有个家里有3个儿子，有1个儿子没回来，爸爸妈妈心里怎么想的？那现在如果大家都成家了，都单独的分出去了，对吧？那是另外一回事。但是以前我记得小时候，我们一大家子的人在一起，你知道我爸我爷爷他们有一个最大的遗憾是什么？我们家第3代有7个儿子， 我们家第三代姓楼的有七个，这一辈子一直到今天，我们这七个人没有重新在，没有全部在一起过。我们这第三代到姓楼的男男女女加起来有十二个人，到今天没机会全部在一起。因为什么？我们分布在全中国不同的地方，不同的地方，所以对于老一辈来说，这是一个遗憾。你圣经不是说吗？什么约瑟看到第三代，是不是？这个是上帝希望的。对于我们教会也是一样，教会今天少这个，明天少那个，后天又有一个人没来，那个过两天又受伤了，上帝怎么想？上帝怎么想？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是一个整体，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概念，我们是一个整体。是一个整体的话，很多事情就好办了嘛。咱们中国人不是说嘛，没有任何事情是一顿饭不能解决的，一顿饭不能解决，搞两顿饭，对不对？两顿饭不能解决，三顿饭一定能解决。为什么要吃饭解决？坐下来，坐下来。家庭也是这样，教会也是一样。这个教会要想起来，你再怎么祷告没有用，我告诉你，不是祷告没有用。是我们没动手，我们没动脚。上帝啊，求你复兴波尼华人圣经教会吧，让张三怎么样，让李四怎么样，让我二娃子怎么样。我呢什么事不能做，对不对？不对，自己来，一起来，好不好？所以第三个，建立门徒啊，我想这个可能大家比较那个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？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认识上帝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，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，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，飘来飘去，就随从各样的异端，唯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凡事长进，连于元首基督，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，百节各安各处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，便叫身体渐渐增长，在爱中建立自己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要等到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啊，这一点非常的重要。你不是信耶稣了，举手了，然后洗礼了，就结束了，那个叫万里长征第一步啊，万里长征第一步，你后面还有很多的路要走，你有很多的路要走。这个就好像是什么呢？小 baby 刚刚出生，小 baby 出生之后，你还需要怎么样？让他给他吃饭呢，然后还给他教育啊，对不对？然后慢慢的让他能够一步一步的生命成长啊，说不定以后考伯尔尼大学啊，是不是？说不定在我们你们的子女当中，我们这里有一个到那个伯尔尼的格曼德去做呢，谁知道？谁知道？所以我们不知道，但是我们要怎么样？要有这么一个努力，好不好？上帝希望我们是真道上同归于尽。还有第二个，我们要认识上帝的儿子啊，否则的话，你会。你会乱的，你知道吗？你必须长大成人。我们今天的小孩子不长大，我讲的是属灵的小孩子。很多基督徒受洗之后，你会发现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跟过去没差别，是不是？在我们身边有没有这样的基督徒？信了跟没信了没区别。那我要说这个其实是上帝很不喜悦的。如果有一个家庭，一个小孩子刚刚出生啊，今天干开你们聚会结束啊，通通留下去我们家干什么？满月酒。哇，一看小 baby 好可爱。又过一段时间，今天聚会结束啊，都不准走啊，去我家干什么？还有一百天。再过一段时间，哎呀，聚会不准走，干什么？我们家小孩周岁。可是你跑过去看，满月的时候是这样，三一百天是这样，周岁又是这样， 正常不正常？不正常。那我们今天基督徒，我们今天教会里面有多少基督徒停在刚刚熟悉的地方？还是这样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要学习，我们要明白，上帝不希望我们这样，上帝希望我们能够长大，否则人家吹一讲，一个新的东西出来了，对不对？现在教会里面最讨论最多的是什么？同性恋的问题。教会现在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？毒品的问题，婚姻的问题，这些都是问题啊，这都是社会上的问题。像现在那个大麻在欧洲合法了，在美国合法了。我上次跟他开玩笑，我看到一个新闻说那个墨西哥的那个大毒枭关了30年，因为什么呢？贩卖大麻，关了，被美国抓去关了30年，美军就站在边境口，他说跟墨西哥政府说，你不把他引渡过来，我就美军就冲进来了。最后墨西哥政府没办法，把这个大毒枭交给了美国人，判刑30年。好了，2022年30年满了，放出来，放出来的时候他就骂了，他说搞什么呀？凭为什么把我送回去？白白平白无故关了30年，现在大麻合法的，随便种，随便吸，没问题。想想看，什么社会？弟兄姐妹们，然后大家你看到马路上到处是吸大麻的，对不对？你在随便的一个地方走的时候，小区里散步的时候，你常常闻到的就是那个大麻的味道。这个社会怎么了？所以然后很多人就跟，哎呀，社会上可以，那我也可以。今天太多人这样，手机不是一样？有些父母，有一个父母，一个母亲曾经问以琳跟我，他说：“以琳姐，我现在有个家里有个大问题，我的儿子一天到晚拿个手机不肯放。”那小孩就一天到晚拿个手机玩，什么也不听。后来以琳就说：“哎，姐妹啊，你不要忘了，手机是你给他的。”小孩陪你要叫你陪他玩的时候，你有没有陪他玩？没有。怎么处理的？手机给他，手机给他，然后呢 iPad 给他了，啊，自己看动画片吧。是不是都这样的？你要花时间，你要花时间跟小孩在一起，你甚至为了这个小孩，你要把工作都要放下来，你要把工作都放下来，因为这个是你的未来，你要教育他，你要帮助，否则他就乱来，他以后不会听你的。如果小孩现在经常拿手机，我希望父母亲能够花时间陪他出去玩，陪他出去玩，让他能够感受到，哎，跟爸爸妈妈在一起。所以我们家里面是有规定的，不准碰手机，儿子女儿在我们家谁都不准碰手机，他不准碰，我不准碰，要用手机的时候还得必须打招呼。对不起，我们今天教会有点事情在讨论啊，跟小孩打声招呼啊，弄吧弄吧弄吧，一定要这样。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。好，最后我想问一个问题了，圣经在这里说，凡事长进，连于元首基督，叫身体健长，在爱中建立自己。一个问题，大家知不知道罗马帝国？罗马帝国的军队人数很少，但是就那么一点点军队，它可以统治整个欧亚非三大陆。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帝国是罗马帝国，蒙古人不算，中国的不算，因为整个地中海成为罗马帝国的内湖，你知道吗？从西班牙一路过来，一直到北非、埃及，都曾经是罗马帝国的统治，厉害不厉害？但他军队很少数呀，凭什么？凭什么？见过这张图吗？看得好像不是很清楚，是吧？这是一张图，就是讲的罗马帝国的军团。 他们这些人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，那么他们经过严格的训练，他们在这个军队里面没有一个人是吃干饭的，没有一个人是吃闲饭的，没有一个人是到这里滥竽充数的，没有的。然后呢，在这个里面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岗位是缺的，你拿盾牌的，你少了一个就是缺一个，我们要一个螺丝一个坑啊，一个位置一个坑都占满了，你不能怎么样，你不能这边少一个那边缺一个，那你完蛋了。所以他因为人数很少，所以他的防守很严密，你去看那个美国那个电影什么百夫长啊，什么角斗士啊，你都会看到那个罗马军队，他们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。但是今天教会有没有经过严格训练？我们今天讲属灵属灵属灵到最后就是不经过严格训练。其实上帝让我们在教会就是一个严格的训练，你将来天上日子你怎么过，你将来到天上你怎么混。很多人在地上钱财很多，天上是空的，你的日子不在这里，你的日子是在天上。所以上帝让我们在这里学习，上帝让我们在这里训练，上帝让我们在这里装备，是目的是什么？是要到天上去，他的目的在这里。如果你今天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时候，你没有在这里好好的训练，你到天上怎么过日子啊？怎么过日子？我真的有时候也在想，当然我们无法想象这个东西天上是怎么样的，但是我在想的就是说，你让一个刚刚小 kindergarten 的小孩去伯尔尼大学上课，你觉得行不行？绝对不行的，对吧？我们大家都能够理解的吧。那如果我们都没有训练，天上去生活你怎么生活？假如突然之间有一天上帝说这个事情结束了，我们全部回去，你到了那边你两眼一抓瞎，银行里没钱，你们试过银行里没钱的日子吗？你们试过口袋里没钱的日子吗？我试过一次，曾经年轻的时候二十来岁的时候有过一次口袋里没钱了，我的一个朋友给了我2块钱，那个时候工资才36块，那人家我一个好朋友给了我2块钱，帮我渡过难关，所以我知道没钱的日子不好过的，我知道我经历过。所以今天在这个地方是让你训练的，弟兄姐妹们，教会是让你学习的，这是一个学校，它不是一个功课。那个小，现在回过头来讲，那个小孩子，小孩子为什么读不好？他把这个东西当作是一个什么？一个负担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希望今天，我希望今天所有的来的弟兄姐妹们，如果你曾经把教会聚会作为负担的话，我希望你改变。教会是你的学校，是你一个必须经过的学校，你不来这个学校，你不经过训练，你不经过装备，你到天上你是没法过日子的。你要想到这一点，就像刚才我讲的，一个 kindergarten 一个三岁的小孩子，你让他到伯尔尼大学读书是读不了书的，是不行的，他需要经过训练 kindergarten， 然后小学初中高中一路上去的。我们也是一样，所以建造我们的家庭，建造我们的教会，复兴我们的教会，真正要复兴的是我们每一个人，是我们每一个人。从今天开始我们一起来建造家，从今天开始我们一起来建造这个教会。那当我们大家都愿意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这个教会会变得越来越可爱，会变得越来越可爱。我第一次来到华人教会的时候，就被我们朱弟兄这张脸给吸引住了，所以我看他我很舒服。我第一次到华人教会的时候，我看到他，他过来跟我打招呼，然后就把我从此以后20多年了，知道吗？20多年了，他就把我拉住了，从此以后我没有离开。后来他打电话让我来伯尼，我又过来了，我没有离开。为什么？我知道这张脸跟我是很亲切的，我们是兄弟啊，我们是好朋友 啊，虽然我们不一定要到你家去，你不一定要到我家里来，但是我们在主里面，我们是一家人。我就感觉到在这里，哎，这个就是我的家。可是如果我不愿意参与的话呢，我会发现，我举个例子，最后举个例子，我在德文教会待过很长时间，我听到听了很多很多德文牧师讲到比我们好得多，但是差一层，差一层什么？因为不是母语，不是母语，这是一个。另外一个，我没有那种参与感，我就到那里，哇，你唱歌，我跟你一起唱，全是英文歌、德文歌，很好听，啊，很激动，很开心。讲完道以后呢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因为没有参与进去，没有投入进去。所以我衷心的盼望弟兄姐妹们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一起来在教会里面，我们共同的来建造这个家。从今天开始，把你的笑脸对着你身边的人，然后呢，伸出你的手，是温暖的手，不是假的手，刻意的啊，假装对你很友好，其实是什么？脸笑，皮笑肉不笑。啊，很多是这样的。我见过，有没有这样握手的？不握的，俩手一碰，你好，你看到我以后再也不来了，很恐怖，对不对？可是我要说什么？我上次看到小凯，我内心很开心啊！我看到托尼啊，我好开心啊，对吧？我看到石生，我好开心啊！哎，他看到我那个时候好开心，我看到他也好开心，那开心开始了，走不掉的，你放心吧，我们俩走不开的。那他也是2007年认识他的，2007年在沙漠宁，2007年在沙漠宁复活节营会，我见过他这张脸，从此以后到现在15年了，对不对？像兄弟一样。弟兄姐妹们，我希望我们大家都是这样，像兄弟，像姐妹，我们是一家人，好不好？我们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把我们这些来自五湖四海啊，不同的地方、不同的脾气、不同性格的人放在一起，你的目的是要我们能够在你里面，我们一起被建造，让我们能够彼此的互助啊，彼此的相爱，让我们能够互通有无，让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，在你的家里面，我们真的是能够成为一家人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心对心，让我们真心实意的来爱我们身边的人，让我们真心实意的来迎接所有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也能够真心实意的爱这个家，并且愿意为这个家的复兴尽我们自己的能力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伯尔尼华人圣灵教会的弟兄姐妹，无论是过去大家在交流当中如果有什么误会，有什么得罪，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在基督里面放在十字架上，你来洁净，你来保守，让我们能够靠着你的恩典，我们成为一家人，我们成为主里面的一家人。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谢谢罗弟兄跟我们分享神的话。是的，我们也都知道我们的教会都是要我们的同工来一同来建造，就好比我们的